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读书，六子慧能。
话说慧能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老人家，既然您如此一诚，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，安顿好老母之后，定去黄梅求法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好，有志气，时候不早了，老朽就不再耽搁你的时间了，免得你的老娘在家着急。希望你早日求得正法，普被四方，多谢众愿，慧能就此别过。诸位，慧能的发心是多么的伟大，这才是发菩提心，发大乘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就是利他无我之心。要知道，学佛首要在发心，发心要大，要正，才能得到实果。所谓量大福也大，越贪越没有。如果发心不正，知见错误，那很麻烦。华严经云，佛法如水，像水一样，牛饮之则成乳，蛇饮之则成毒。治学正涅盘，愚学增生死。知见毫厘之差，果报天渊之别。这就是说，佛法什么人都可以学，但每个人的受益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目的不同，它结果能一样吗？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必须要关心社会，要以利益众生为己任，在利他中完善自己，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，要有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。当代的雷锋精神、孔繁森的品质都是值得提倡的，大乘菩萨道的精神与佛教的追求并行不悖。有很多信佛人以为拜佛就是恭敬，听经念佛就是修行，他不知道利益社会，这就偏离了佛法的本怀呀。学佛要现实，要脚踏实地，不要空中楼阁，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，将佛法实践于生活中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如果只是知道了佛的教法，而没有讲佛陀的精神在人间得到弘扬，在众生身上得到运用，那么佛法就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用，甚至还会被误解、封建迷信、消极厌世，真乃冤枉。
人常说混沌初分不及年，后来有三皇五帝定江山，自古来独善其身人间万，也有那兼善天下大圣贤。是长白草北京一片，伏羲是画八卦造福人间，孔夫子三师定理人称赞，创儒教伦理道德万代传，舍王位慈悲世间，悟真谛说法立生几十年，智慧的教育究竟又圆满，把宇宙人生真相来表全，古圣先贤已居远，永远
满是悲心宏愿要大千。若说佛教消极或者是迷信，那绝对是冤枉。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，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，就像我们中国儒家孔孟教育一样，都是教育。只不过儒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，他们政治地位不同而已。孔老夫子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，他是因祸得福啊。当年他周游列国，原本是想谋个一官半职，展示他在政治上的理想抱负。如果有人用他做一个诸侯国宰相的话，他最大的成就也就像周公管仲、诸葛亮一样。可是诸侯们都不用他，对他敬而远之，他这才回到家乡办教育。孔子算是中国第一位广招学生的私立学校的校长。在他之前呢，凡是有志青年想学文化，都要以力为师。您想啊，跟那些整天泡在酒桌上以多吃多占为能事的官僚能学出什么好来啊？所以孔子这一办教育，来投奔他的才智之士特多，有穷有富，富的有大腕级的子贡，穷的有啃干粮喝凉水的颜回。不管家境怎样，天资如何，这孔子他都收，而且还很会因材施教。他教学的科目也很多，所以他的学生在当时呢都是全能型的。他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，因为他学生里人才辈出，他的教学有成就，就被后世尊奉为万世师表、至圣先师。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。他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，他干嘛周游列国遭那罪呢？早点办教育多好啊。他更没想到他的学说不光中国人赞叹，就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让外国人都佩服得不得了。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法国巴黎召开一个联合会议，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，说21世纪人类要想生存的话，必须回到2000多年前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。诸位，那诺贝尔奖的得主可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呀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孔老夫子有智慧。70年代有一位影响世界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，英国的汤恩比教授也曾经说过，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两种思想可以解决，一种是孔孟学说，一种是大乘佛法。这说明儒佛两种教育对社会安定、世界太平是何等的重要啊！孔老夫子不光是教育思想，对社会安全、伦理道德有着崇高的贡献，他老人家在语言艺术上也给我们留下一座金矿。从《论语》开篇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到 B 卷的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”，几乎每段每句都是至理名言。这儒家学说备受推崇，佛教理论更让上智人不能不信服、不佩服。世界几何力学之父威勒博士也曾说过，假使没有佛教因果律，宇宙就只有混乱。这么高尚圆满的智慧教育佛教，我不能不向大家做一介绍，免得大家误会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他出生在公元前六世纪，他的父亲叫净饭王，母亲叫摩野夫人，他所在的国家叫迦毗罗卫国。他的身世和修道的过程在佛经和史籍当中都有明文记载。他可不是官场的失败者，而是一位得意者。他有着非常尊贵的政治地位，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，未来的国王。可他却舍却王位而不做，从事于教育。因为唯有教育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群，移风化俗。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青少年的犯罪率高了起来？主要原因是教育失误啊。 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培养，忽略了德行教育。我们都知道，有德有才的孩子是优等品，有德无才的是次等品，无德无才的是废品，有才无德的那就是毒品，非常可怕。有人为此成立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，志在把古圣先贤的道德风范传递给千家万户，使家家和乐，人人幸福。也有像杨淑芬、蔡礼旭、邵雅中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，毅然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事业当中，不疲不倦地深入各行各业，进行着以《弟子规》为题材的幸福人生讲座，使社会各界受益匪浅。这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，自古都是政教互行，政以齐民，教以化民。这政治法律是他律，道德是自律，双方应该比翼齐飞呀。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充满了智慧，他为了济世利民创办了佛教育，让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鼓励人们断恶向善，净化心灵，培育高尚的人格。佛教教人治心，心为万物之本，本得其正，万物得以宁，而天下太平啊。这人心要正，他就不会做恶事。想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真有德行，真有智慧，不仅提倡和谐社会，还在国际上提倡和谐世界从心开始。这话提得太正确了，从心开始，那就是心静国土静，心安众生安，心平天下平啊。如何能做到心静心安心平呢？那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无论佛教还是儒教以及其他所有的宗教，都是发扬天性，化导群性，为人类谋求永生的幸福。大家必须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，他不是神，他是大觉大慈大悲的人，他的悲心宏愿无人能比。因为他是最初创办这个教育的创始人，所以被尊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这个称呼来自印度梵语佛陀也一词，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觉，佛陀就是觉者。应该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呀，他讲经说法49年，到处去教化众生，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。他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，不同的文化修养，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，他很会因材施教。他教育的对象也非常广泛，有国王大臣、贩夫走卒，以及各行各业，还包括宗教。用现在的新名词来形容，他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他一生所说的经典内容非常广泛，这些经典在他灭度之后1000多年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。也就是说，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后汉永平年间，当时是汉明帝刘庄派朝廷特使到西域，正式去礼请印度高僧到中国来讲学。请到之时啊，由朝廷的鸿胪寺全权接待。大家注意，寺是汉朝政治制度里面的产物，别把寺跟庙弄混了。在汉朝的政治制度里面，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，属于皇帝底下的一级办事机关都叫做寺，一共有9个寺。我们在传统的电视剧目里经常能看到审犯人主法律的大理寺，寺的长官叫做卿，一共有9个寺。这鸿胪寺啊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，鸿胪寺卿就相当于外交部长，属于宰相底下的一级办事机构都叫做部，什么户部、吏部啊。部的长官呢叫做尚书，次长叫做侍郎，什么吏部尚书、户部侍郎啊。这印度高僧被请到中国之后，很系统的把佛法的教学理念讲了出来，致使朝野震惊，觉得佛法的教学内容无所不包，教学胸怀非常博大，朝野上下非常的向往， 希望着印度高僧能长留中国，在这里教学，永远别回去了。可是作为外交机构的鸿胪寺只能接待短期宾客，不能让他常住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在首都的九个寺之外又增设了一个寺，这个寺就是政府用来专门办理佛陀教育的一个机关，也是第一个佛寺，叫白马寺，就是现在洛阳的白马寺。为什么叫白马寺呢？纪念白马的功劳啊。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，经典佛像法师都是靠着白马从万里之遥给驮来的。白马寺落成之后，首先是将梵文经典翻译成中文经典，然后进行指导修学。打这以后啊，国家就有两个教育部，一个是由皇帝主管的佛教育，一个是由宰相主管的孔孟教育。因为佛教育是由皇帝直接来推行的，它的发展没有多长时间就超过了儒家的孔孟教育，于是寺院就在全国许多角落里出现。大家必须知道，寺是教育机关，别把寺跟庙给弄混了。庙是祭祀鬼神的地方，寺跟庙毫不相干。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，就是大寺院，也叫道场，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大学一样。丛林主席方丈和尚就相当于现在大学里面的校长，首座和尚就相当于教务长，管教学的，维诺管训导的，监院管总务的，他的职权组织跟现在的大学非常相似。只可惜呀，有些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居然追逐名利，自己花钱建寺院，佛学院派来统佛法的法师他不接受，自己随便找个假和尚野和尚往寺院当中一待，弄那狐仙堂那些封建迷信，把那狐仙堂立在寺院里忽悠别人烧香舍钱，说能消业消灾，这纯属是用封建迷信的手段在骗钱呢。你这寺院里没有懂佛法的老师，那叫没有道，没有道就不是道场，不是寺院，只是个建筑物而已呀。如今的佛教不缺寺院，而缺弘法的人才。有道何怕无场，有场不一定有道。当代高僧净空法师一生不建寺院，他为了更好地落实圣贤佛陀的教育，让社会大众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，他一直都运用自己的智慧悲心，从事着佛法的教育教学工作，不仅为佛教培养后继人才，还免费流通大量的讲法光碟和书籍。如今呢，更通过网络卫星电视的远程教学，让全球五大洲的听众每天24小时都能收看他讲经说法的教学，使世界各地的信众获益匪浅。凡是老法师所到之处，无不为团结种族、祥和社会、提升道德而尽心竭力，他这叫心中有正道，处处结道场。他是自古以来教学范围最广泛的一位高僧。想想那些建寺院的人未必有正道可传，而老法师一生不建寺院，却能讲佛法正道传播世界各地，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，他的悲心宏愿无人能比。在此啊，我很想告诉那些花钱建寺院的人，您建了这个寺院，要是请有德有修的和尚住持着寺院，弘法利生，给社会大众正确的教导，那您这寺院建的是功德无量。如果您纯以挣钱盈利为目的，让这邪法邪教在寺院里传播，误导众生，您这寺院建的是罪大恶极呀。是积德是造孽，全在您的一念之间，你自己想着办吧。应该说佛法几千年来魅力常在，这其中自有由来。
世家创教三千载，佛法 山家房被淘汰，历史长河洗尘埃，生活能自在，精神境界高起来，无私奉献不懈怠，利益社会在心怀。学佛不是盲崇拜，经书佛像是教材，诸位不知莫错怪，下回书中再表白。
菩提本无树。